好，非常感恩哈，感谢主，今天是我们2022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好，所以我们都是从对我们的上帝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对我们上帝的敬拜，我们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来领受他的祝福，所以我们跟一般人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一般人他们只能从人那里领受新年祝福，我们是要从上帝这里来领受新年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分享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都看顾我们，你是那一位真的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不软弱，你陪伴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刚强的时候，你率领我们，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愿主你引导我们，在今天你借着讲台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都听见你的话，我们听到心里面去，使我们生命更新，使我们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好，所以我们暂停一次我们的这个祭坛系列，好，我们专门讲一个新年的特辑，就是我们讲新年的意象。好，我们要讲新年的意象。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们要去明白，因为讲台是上帝给我们的云柱火柱，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上帝要借着讲台跟我们说什么话，他要去向我们去说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么我们说我们要讲新年的意象，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次，好，我们的第一个刚刚开始，好，大家稍等一下哈。大家这个我们都听得清楚哈，那边那个电脑那也清楚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哈。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年，好，我们大家需要去了解，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这个新的开始是怎样去开始的，怎样去启动的，这个新的开始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吧？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需要去知道，然后这个新的开始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好，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有什么关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去知道，然后我们需要去明白。哎，倩文姊妹，好，那我们就继续哈，我们看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新开始到底都有些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需要去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新的开始，那么我们还是要从神的话语开始，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那我们神的话语我们用哪一段呢？我们用约书亚记里面哈，有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好，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在我们 PPT 上也有。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利拿人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好，一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好，很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是在摩西五经之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到了旷野，然后他们从旷野出来怎么样子呢？他们从旷野出来然后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约书亚记。那么他们其实就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吧？完全全新的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些经文当中去看一看，因为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们不是根据时间，我们是要根据神的话语来看一看上帝要给我们的新的开始到底是怎样子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去看一看，我们说新开始新意象。好，因为约书亚其实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摩西死了，对吧？然后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了，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他有什么样的心意？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当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上帝来跟约书亚说话，对吧？耶和华小玉嫩这个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然后上帝跟他说，我要把我赐给你们的地赐给你们，对吧？从哪里到哪里，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了。然后从旷野到黎巴嫩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而且上帝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约书亚是圣经当中常胜将军，就是跟他能比的就大卫了，真的只有大卫能跟他比，因为其他人有胜有败，当然他有一败就是在爱城，对吧？但其他基本上他就一路打胜仗是不得了的。那么上帝应许的都落实了，所以我们要看一看。那么我们去看这是一卷新的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思想，就是思想什么呢？就是新。好，这个新开始，这个新局面，这个新时代它是怎样子的。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新开始它是怎样新。我们说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一节经文就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然后什么样子呢？耶和华小玉约书亚，对吧？所以我们说新的开始从哪里开始？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新的开始是从神开始，阿们吧。其实你去读圣经，圣经反复把这样的真理教导给我们。圣经第一卷书是哪卷书啊？创世纪。创世纪第一句话呢，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世界的开始从哪里开始？从神开始，阿们吧。那么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对吧？约翰福音一开始讲什么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讲谁啊？讲基督，阿们吧。你看到救赎从哪里开始？从神开始。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出埃及记，然后里面也有一个正月初一，就是上帝吩咐说正月初一日你们要干什么？立起帐幕，表示你的新生活从哪里开始？从神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清楚晓得，就是说真正的开始，真正的新开始都是从神开始的，从神才有新开始，如果没有神就没有新开始，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个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到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人一般是根据时间来算，对吧？现在是进入2022年了，今天是1月2号，所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都是根据时间。你看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约书亚领受上帝这样吩咐的时候是几月几号？
没有。
没有。所以有些人说，梁弟兄，你今天这个第一个主日用这段经文合适吗？圣经上都没说这是不是正月初一日，没讲。但为什么不讲？因为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上帝，阿们吧。如果没有上帝跟我们说话，如果没有上帝开始一个新时代，你不过是在延续旧时代，不管过多少年，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他来一个新开始的话，不管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 你都改变了，对吧？就像我们弟兄姊妹，当你信耶稣那一天，你说我决志我要信耶稣，在我们当中就有之前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决志信主的姊妹就是这样，当你决志信耶稣那天，那天是圣诞节也好，那天不是圣诞节也好，对你来讲就是你生命更新的那一天。阿们吧。你整个生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那天你遇见神了，因为那天你成为属神的子民了，因为那天开始你不再仅仅是属血肉的，是你父母所生的，而是圣灵重生了你，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呼叫上帝为什么？阿巴父，你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新开始，真正的新开始一定是从神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什么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让时间做我们的人生向导，要用什么？要让上帝，要让上帝做你的人生向导。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呀，进入新年了，我要进行一个新计划，我今年要做什么，我今年要做什么。我们对时间很敏感，但是我们对神不够敏感。如果你敏感于神是不一样的，对吧？也许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上帝突然感动你，说怎么不年初感动我呢？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也许你是八月份的时候上帝感动你，没关系的。因为当上帝与你相遇的时候，就是你生命更新的时候。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这里强调说，从神开始，而且还要什么呢？由神开始。什么意思？从神开始，我们是强调我们的态度。你到底是从时间开始还是从神开始？你注意的是上帝的工作还是周围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说由神开始，我们强调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启动。你要看上帝他启动了什么，他在你生命当中启动了什么工作，他在你的工作当中他在做什么，他在你的婚姻当中他在做什么，他在你的子女教育当中他在做什么。阿们吧。由神开始的一定成功。阿们吧。如果不是神开始的呢？如果不是神开始，你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其实不对。如果不是神开始的，注定是什么？最终一定是失败的。真的，最终一定是失败的。唯有从神开始的，他是一定得胜的，一定成功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应许的？是什么时候应许的？是现在才应许的吗？不是。什么时候开始应许的呀？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阿们吧。过了多少年了？过了好多年了。因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说， 你的子孙后代要寄居在埃及多少年啊？430年。430年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又待了多长时间？40年。所以这个时候是400多少年？470年之后了。就是上帝还从得地的角度来讲，上帝是在470年之后才由神启动了得迦南地这个具体的事情。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如果说，哎呀，上帝你应许给我迦南地了，然后我要在迦南地我就赶那些人走，你们走你们走，这是上帝给我的，行不行啊？不行。你必须到什么时候？约书亚的时候。由神开始，从神开始，这才是真正的新开始。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年学的第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会听神的吩咐，我们要学会发现上帝开始了什么，然后我加入在其中。阿们吧。上帝在我家里面开始了什么工作？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开始了什么工作？我一定要知道是上帝他在做什么。阿们吧。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我们不再让时间做我们的向导，而是让上帝做我们的向导，你的人生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太多人是用时间做向导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新年计划，一定要新年好。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去年说，哎呀，我今年读经做得不太好，祷告做得不太好，我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2022年元旦，对不对？我元旦我要开始新年计划了，所以他12月份的时候一直在等。我说为什么你非要12月份等呢？其实圣灵当时在感动你，上帝当时在感动你，你就可以开始。因为你人生的向导不是时间，是谁啊？是上帝。阿们吧。这样子你就超越时间了。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新开始新意象。那第二个我们要讲新意象新应许。什么意思？就是当上帝带着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开始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是从什么开始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新的时代呢？就是上帝把应许赐下来，上帝把意象赐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新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所以什么时候是新时候？不要根据时间， 不要根据感觉，而是根据什么？根据上帝的应许，根据上帝给你的意象。上帝给我什么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它放在我心里，我确实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讲基甸，基甸的祭坛有一个反复印证。为什么要反复印证？免得我把我自己的冲动当成了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印证以后，我知道真的是上帝的意思，我就知道我进入新时代了。因为上帝给我什么？新的意象，新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好多人，他的人生向导是被世界的局势拉着走的，是跟着世界潮流走的，对吧？所以世界潮流说今年流行什么，你看有些人真的到年初的时候就开始预测这个衣服今年会流行什么颜色，流行什么款式，我要跟上。那你如果是做服装的，你当然了解这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要被世界的潮流带着走？不要。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说，我不要让世界的潮流带着走，我有我的一套观念，我有我一套思想，我不屑于跟那些人一起走，我不愿意做随波逐流的人。但是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理论，人的思想可靠不可靠呢？不可靠。人的思想尤其很多很伟大，但是真的不可靠。所以我就记得那个就是有写一本书很好，我鼓励大家可以去看的，哈，动物庄园那个乔治奥威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你知道他讲的意思吗？他就说有些观念是违背理性的，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居然有些特立独行的人他一定要接受。比如我们看今天美国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你去看什么，他叫同性恋合法化了，然后还非要搞一个同性恋异装癖，然后到教会里面做牧师，这很古怪的，对吧？然后一般人都觉得我心里不舒服，但他说不行，这是我们的独特的观念，你搞错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讲到意象，讲到应许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要带领你？是人的理论吗？是世界的风潮吗？你不要跟从世界的风潮，你也不要以为说你有人的理论，哪怕是最高超的理论，你就可以特立独行。你在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最好的引导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的意象。而我们说当我们看上帝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跟约书亚讲话，他强调应许，对吧？照着我应许摩西的，照着我应许给你们的，我把这个地赐给你。所以我们说意象和应许是什么关系？我说简单来讲的话，我说我做一个总结，我说意象就是应许的落实。因为上帝应许迦南地什么时候给的？我们刚才讲470年之前就已经给了，对吧？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迦南地我给你，这叫应许。但应许一定会落实，但有没有落实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没有。但是落实在什么时代了？落实在约书亚的时代了，就是上帝给约书亚一个意象，告诉他说这个地我赐给你们，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我还告诉你，你平生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意思是什么？你一生你要做一个长胜将军。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应许，而是意象落实在约书亚身上，落实在以色列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意象，我们说有一个人过一个有意象的人生，他不仅仅是注意上帝的应许，而且他很注意说上帝的应许如何落实在我身上，如何落实在我的教会当中，如何落实在我的家庭里面，如何落实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个叫做意象人生。因为你不能只是上帝有应许，但是上帝的应许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到底要落实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你上帝要给你的意象。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亚伯拉罕知道他纵横走遍那地，他知道上帝把这块地赐给我的后裔了，赐给我了。但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有多大一块地？他只有那个麦比拉洞埋葬萨拉那一小块地，对吧？这个就是上帝给他的意象，他借着买下那块地来表明说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儿女，这块地上帝给我了。但是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上帝告诉约书亚说，我现在我的应许要落实成为你的意象，就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我们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因为你开始用上帝给你的意象做你人生的向导。所以你一定要问上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嫌麻烦。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人，我们对自己好残忍的。上帝给你的意象重要不重要？宝贵不宝贵？ 非常宝贵，而且是会让你的人生焕然一新，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不肯花时间去找。你要去花时间，你要知道说，主啊，你给我的意向是什么？你给我家庭的意向是什么？我们这里讲的意向就是他最终会落实的，但不等于说你现在一有意向马上就落实，同意吧？因为约书亚还带着以色列人打了好几年的仗，然后把迦南地逐步的打下来，对吧？那么我们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被上帝的意向来带领我的人生，我就不一样。你去看人类历史上面所有伟大的人都是有意向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意向却活得伟大的，不可能的，对不对？保罗有没有意向？非常清楚。马丁路德有没有意向？非常清楚。我们以前很喜欢讲的艾韦德，对吧？虽然只有1.5米高的小个子，但是他的意向非常清楚，甚至戴德生的内地会都拒绝了他，说不行，你不达标，你不合资格，我们拆会没法拆你。但是他不知，我不行，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意向，我知道上帝带领我一定要去中国，哇！所以他绕到俄罗斯那么远的地方，然后来到中国，去到山西，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这个就是意向，对不对？约书亚是有意向的，摩西是有意向的，亚伯拉罕是有意向的，雅各是有意向的，约瑟是有意向的。所以你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一定要有意向。主啊，把意向赐给我。我们不是讲感觉，感觉是不可靠的。你知道有些人啊，今天特别强烈的感动，不可靠，不可靠。你的感觉不能做你的牧者。如果你习惯了让感觉做你的牧者，你是很危险的，魔鬼随时能欺骗你，对吧？你必须让上帝应许的意向来做你的意向，对吧？上帝应许了，上帝给我有什么应许？所以我要殷勤干什么？查考圣经。我要努力的去查考圣经，然后我在圣经当中去发现什么？去发现上帝他告诉我些什么，他引导我些什么。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大不相同。那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上帝给我们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大不相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开始建立关系。阿们吧。我们开始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刚才讲从神开始，然后上帝跟约书亚讲这些话的时候，你注意上帝强调了两次，说什么呀？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经常搞错次序。我反复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正确的次序讲三件事情。正确的次序是什么？第一是什么？第一是神。第二呢？第二是人。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事。然后我们人一般的次序是什么？第一是事，第二是人，第三才是神。我们经常是雅各，我们是搞不定事情了才想来去找上帝。然后我们经常是把事情看得比人重要，所以一件事情没做好我们就生气，然后我们就没注意说这样对这个人造就不造就，对吧？然后我们真的经常搞反。那么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上帝给过新开始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跟他同在。你把这个搞对，你把这个次序倒过来，真正第一的一定是神，第二是人，第三是事。事情是为了人，人是为了上帝，人是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你明白这些时候，你整个人生豁然开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痛苦艰难，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很迷茫？因为你都颠倒了，你是本末倒置的，对吧？就像我们以前举例子，我们说你看三角形都说是最稳固的结构，那它要下面那个宽的边在下面的时候它在稳固，但你倒过来那个尖角朝下，请问三角形稳固不稳固？你很辛苦的，你扶一下，哎呀，这边要倒，所以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对吧？为什么你这么辛苦？因为你是颠倒的，你是把神放在最后，你把事放在第一，人放第二，神放最后，所以你那个根本不稳固，所以你左扶右扶，累得不得了，还跟上帝哭诉，说我没信仰好一点，我有信仰我变得更麻烦了。不，你把次序搞对，你真的要知道说，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更新。什么叫生命的更新？时间不能更新我们的，只有谁能更新我们？我们的神。所以一个人如果跟神没有关系，他其实从来没经历过生命的更新。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他每天都在过，但是他天天在什么？在变老而已。哪怕一个人很小，只有4-5岁，但是他跟神没有关系，他过的每一天都在变老，同意吧？ 但是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的神他极其伟大，因我们神的信实，我们每早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当上帝跟约书亚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明白的，我们说这是一个新开始。从谁开始？从神开始。我们说真正的新开始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意象。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在他的应许当中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意象。然后你抓住这个意象，你要抓住重点，你抓的意象的目的是为了与神同行，是为了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是为了跟上帝的关系建立的更亲密。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把次序调整过来，你整个人生不一样，你做事情就会像约书亚一样。上帝说平生必无一人怎么样子啊，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次序搞对了，你亲近上帝，你爱灵魂，然后才是做事情，每一件事情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讲我们新年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说征战得地，征战得地。弟兄姊妹，当上帝跟约书亚有这个吩咐，告诉他说我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你们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强调了三次什么东西啊？刚强壮胆。我们也知道约书亚记后来是什么，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干什么？吃香的喝辣的，是吧？然后天上掉馅饼，然后迦南七族就自己走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样子啊？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一座一座的城拿下来，一块一块的地拿下来。所以约书亚领受了上帝给他的意象之后，就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去得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去好好去看一看，好好要去思想。我们说征战得地，就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要去看见的，就是当上帝把这个地赐，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的时候，就让他们去征战。我们说关于讲到征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知道了第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一生必须征战，你这一生必须征战。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不是经常跟大家讲属灵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原来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很喜欢讲征战，几乎每讲必讲。每一次如果你们找到我以前那个时候，如果有听我那个时候讲到的话，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喜欢讲，因为那个时候看耶稣看见的不够，经常看见魔鬼，所以哇，魔鬼很狡猾，魔鬼很危险，弟兄姊妹啊，要征战。所以这也是出于主主让我们看见。但是当我们更多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关于征战我们要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征战，相反我们必有征战。特别从上帝的应许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把他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应许上帝是不是只是 来安慰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些人讲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哎呀，有一个信仰挺好的，因为人有信仰呢就有心灵的安慰，精神上面就比较好啊，他就不会那么急躁，这些对不对啊？对的。但真的只有这些吗？不是。上帝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上帝的美意是要让它落地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是最合理的信仰，我们是最宝贵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通天连地的，就是我们是上帝把天上的祝福浇灌在我们身上，在地上彰显出来。所以上帝把应许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让这个应许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读经文，如果你只是心理安慰，这是不对的。你读到约书亚记的经文的时候，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这个话不仅是对约书亚讲的，也是对你讲的。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经历这句话？哎呀，这个上天堂以后我就会经历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经历？每一天，对吧？上帝说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哇，约书亚真了不起，我好羡慕，羡慕不羡慕？羡慕，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是不是你的？是的。所以主啊，我也要看原来那些压制我的仇敌，我怎么一个个胜过他？就像我们上次讲基甸一样，米甸人原来多厉害啊，整天压制我们怎么办？现在呢，上帝有应许，上帝应许干嘛？让我可以 300勇士打败十几万米甸大军，就是我原来克服不了的人生坏习惯，我相信主会带着我一个个克服，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点，但是上帝的应许要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要干什么？必须征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就是说，哎呀，上帝应许我了，好，我就开心了，然后我就等啊，我等这个应许落实在我生活当中，怎么迦南七族还不走呢？哎，上帝应许我得胜了，我的坏毛病怎么还在啊？上帝啊，你不信实。上帝从来没说我给你应许你不需要征战就得着啊，对吧？你明白吗？我们讲从得救的角度来讲，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重生是圣灵重生你的，对吧？你见哪个孩子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不是妈妈把他生出来吗？但是从我们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没见过一个基督徒不努力结果却得胜的。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是讲得救的，是讲什么？是讲得胜的。你是要把天国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必须去努力，你必须干什么？竭力的征战。所以约书亚记很宝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你得的每一块地，没有一块地是迦南七族自己主动让给你。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那儿等，哎呀，什么时候我的工作祭坛建立起来呢？等我老板把这块地让给我。你老板一辈子也不会让给你的，你知道吗？哎呀，我怎么把家庭祭坛建起来？等啊，我在等啊，我一直在祷告，我等我先生，我等我先生。不是的，你要征战。当然我不是说你跟你先生吵架啊，梁弟兄，你那天讲我听懂了，我回去就跟他大吵一架，然后在我们吵架的基础上把我们家庭祭坛就建起来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你要忍耐，你要千方百计，你要呼求主，求主去带领你，因为你知道每一寸土地你要得着，你都是征战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敬虔爱主，你不要说，他去教会，他就敬虔了。不，你要为他恳切的祷告，你要像以撒祝福他的儿子一样，像雅各祝福他的子孙一样，把那些天上你能够想到的祝福都倾倒在他身上，把你能够得到的爱都倾倒在他身上，把你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真理都倾倒在他身上，这个孩子将来不会差。阿们吧。但是如果你说，他干嘛不敬虔一点？他干嘛不听话一点？你搞错了，因为上帝的应许全部都是征战得来的，甚至这些应许地你得着以后，我们能不能躺平啊？你去看士师记就知道，士师记就叫躺平记，你明白吗？就以色列到了说，哎，这个地得着了，他们只要躺平的地方结局是什么？外族就来欺压他们，对吧？然后他们实在躺不住了，说不行，肚子都饿的是没办法了，像米甸人来了，所以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差一个士师过来跳舞，然后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士师来干什么？带着他们征战呢，对吧？基甸带着他们征战，耶弗他带着他们征战，这些士师一个一个过来带着他们征战，然后把地重新得回来。你知道有很多基督教原来得着的地现在都被仇敌占走了，然后我最看不受不了的就是有些基督徒在那里做十个探子，哎呀，现在的人心好硬啊，不像200年前那些人多么好啊，如果我生活在清教徒的年代就好了。你知道清教徒的年代为什么他们能得地？他们不断的征战。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仇敌占据的领域我要重新得回来干什么？征战，对不对？有哪一块地不应该归在基督名下，请你告诉我，有没有哪一块地不应该归给基督？有哪一个领域不应该归给基督？科学要不要归给基督？艺术要不要归给基督？娱乐业要不要归给基督？哇，有两点，娱乐业也要给基督？要啊，人应该有娱乐，但是他应该正常的娱乐，阿们吧，对不对？互联网呢？互联网太乱了，基督待不下去，真的吗？他虽然乱，但是只要基督来了，次序就来了。阿们吧。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你一定知道你必须去征战。而当我们征战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上帝在这里提醒约书亚三次干什么？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当我们的上帝带领我们说，我给你应许，我应许赐地给你，我应许赐福给你之后，你要去征战。你要征战干什么？你必须刚强。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讲，我们讲最勇敢的信仰，我们在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你们回头可以去找到我们的网站那个福音116上面去再去听我们之前的讲道。那我今天在这里只想讲一点， 什么叫刚强壮胆？什么叫刚强壮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种软弱是什么？说刚强壮胆就是不害怕。其实你注意上帝跟约书亚讲话，特别第九节，我们一起把第九节再读一下好不好？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讲，提醒约书亚说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约书亚有没有惧怕？如果他没有，上帝提醒他干什么？所以什么叫刚强？刚强是不是就没有惧怕？不是。我们说什么叫刚强？刚强是不让惧怕在我心灵当中做统帅。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什么时候叫软弱呢？并不是你的惧怕出来了你就软弱，而是你让惧怕统治了你的心，对不对？你让惧怕带领你去做决定。你看到如果一个牧师被惧怕抓住，这个教会就很危险，对吧？因为他让惧怕带领他做决定。我们说一个公司的总裁，一个公司的经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你在家里面你是爸爸，你是头，如果你让惧怕做了你心灵的统帅就糟糕了，对不对？你看后面的时代，就是王国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扫罗，对吧？扫罗有一次，哇，非利士人那个个子又高又大的哥利亚来了，然后扫罗怎么办？他就带着以色列人躲山洞里。他是一国之君，扫罗你还不要轻看他，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讲扫罗的时候讲得太轻率，说哎，扫罗这个糟糕的人。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连扫罗的十分之一的勇敢都没有。扫罗怎么死的？扫罗怎么死的？扫罗是战死的。扫罗一生跟非利士人打仗。你别以为他真的跟上帝的关系很不好，他轻看了跟神的关系，但是在征战这方面来讲的话，扫罗他也不愧称为勇士。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大卫做一首诗来纪念他，对吧？他英雄何竟扑倒，这是大卫，这是圣灵的评价，他是英雄。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去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扫罗躲到山洞里，因为那时候他心灵之中的统帅是什么？惧怕。惧怕。你一定有惧怕，你一定有胆怯，你不要装作自己没胆怯，但是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绝不让惧怕胆怯做我心灵的统帅。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当我惧怕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看到上帝说你要刚强，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什么？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你惧怕出来，当你胆怯出来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呼求上帝，主啊，你与我同在，我现在有些害怕，我真的担心，我担心我的孩子，我担心我的工作，我担心我的婚姻关系，我担心我在工作当中遇见这些挑战，我遇见了一个很难缠的客户，他非常，我有点怕他，我承认。或者我有一个老板，他不是基督徒，他很多做法是有问题，但我承认我有点怕他，怎么办？但是主啊，我不要让惧怕做我心灵的元帅，我干什么？求你做我。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有应许说，寻找的就什么？叩门的呢？祈求的呢？所以你说，主啊，求你做我心灵的元帅，他会不会不做？不会。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让上帝做我心灵的元帅，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惧怕胆怯做了你心灵的统帅。他一统帅你，你整个人就变了。你知道吗，人胆怯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表现的说懦懦弱弱？不是，约书亚就经历过，对吧？他们十二个探子去探完了，他和加勒回来说，哎，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十个探子报恶信，众以色列人都跟着胆怯还是勇敢？然后这些胆怯的以色列人想做什么？他们想把约书亚和加勒打死，你看到吗？胆怯的人要杀人哦，恐惧的人要杀人哦，你看到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一个人胆怯他就一定是唯唯诺诺。不，有的时候人表现出来那种狂暴不过就是胆怯的另一面，是恐惧把他抓住了，对吧？所以他对勇士非常生气，说我们不如回埃及，我们不如在旷野里面就兜圈子就好，你也叫我们去面对这些，我很生你的气。梁弟兄，我很生你的气，你在讲台上讲那些让我必须面对生活里的挑战，我本来不想挑战，对吧？我讲我躲被窝里多好，对吧？多舒服。叫你讲，你特别我很讨厌你讲恩典，因为你讲恩典，你讲上帝的恩典多么有能力，我躲被窝的后盾都没了， 对不对？因为上帝一定能帮助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什么是刚强？刚强就是不让胆怯做你心灵的统帅。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面，在教会历史上面，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胆怯的，从来如此。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提醒我们说，你不能因为很多人胆怯，你就安于做一个胆怯的，你要刚强壮胆。阿们吧。你要仰望上帝，你要呼求上帝，你要跟从上帝。其实在这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去看所有圣经当中的信心伟人，全部都是勇士，对不对？摩西是勇士，约书亚是勇士，加勒是勇士，基甸是勇士，保罗是勇士，我们刚才讲的艾韦德是勇士，戴德生是勇士。阿们吧。如果你不是勇士，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刚强壮胆。然后我们再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当他让以色列人去征战的时候，那么应许和征战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是你注意上帝在这里他反复强调应许。我们说其实应许其实它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要做一个勇士，我们要开始征战。我们说征战的启动是什么？你知道很多人是根据环境说不行，他们打到头上来了，他们逼迫到我头上来，所以我要应战。这个叫做被迫应战。我告诉你，上帝告诉约书亚，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课，连很多基督徒都不懂，因为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被动应战。上帝说什么呢？说征战的启动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了。所以以色列人是主动去打迦南地的，阿们吧。你明白吗？你不要总是打遭遇战。我们之前讲过，雅各因为总是把上帝放在后面，所以雅各在生活当中经常都是遭遇战。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经常亲近上帝，包括这个约书亚他也是经常亲近上帝。当他亲近上帝的时候，他是主动去征战。当然这个征战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征战你不要说梁弟兄你讲了征战总算给我发挥的机会了。我看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就是因为你在教会里老是讲彼此和睦，所以我一直不能说他们。今天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爽了，我决定跟他们征战。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跟弟兄和睦，跟仇敌征战。阿们吧。要跟那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要与世界的罪恶征战，要与你里面的肉体征战。阿们吧。而不是去跟弟兄，跟弟兄那叫争竞，对不对？那是上帝所厌恶的，那是犯罪。那么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征战？从上帝应许。我再讲，比如说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建立祭坛，你要在你的家庭当中让家庭更新，征战就要开始。什么时候开始？你是不是今天，哎呀，我觉得不行啊，我们夫妻关系这样不行啊，今天我开始征战。不是的，你要抓住上帝什么时候给你应许，给你意象，你什么时候开始。阿们吧。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能不能把迦南地拿下来？拿不下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能倒闭在旷野里面，只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出来征战得地。阿们吧。时机在主的手里。其次我们说你去看征战，我们说征战的动力是什么？征战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有不少人征战的动力是我这个人生性刚强，上帝这样塑造我，你知道我的人生经历吗？我一直是学霸，你知道我一直很勇敢，别人都压不住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做战士的料，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扫罗。扫罗天生高人一头，但是真的遇见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躲山洞里去了。所以你征战的动力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还是你的品格？上帝的应许。你以上帝的应许做你征战的动力，和你以自己的品格，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资源做征战的动力完全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上帝反复强调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要把我应许给你们地赐给你们。上帝就强调说，你征战的动力在这儿，在我的应许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打败仗，我承认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爱主的，是敬虔的，是热心的，但是很多时候还会打败仗，就是因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应许做动力，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那点力量对着魔鬼怎么样？魔鬼动一动小指头就把你打倒了，因为他太有经验。魔鬼有多少年祸害人间的经验呢？ 几千年，你去看圣经，你知道魔鬼非常厉害，他当初打倒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不是花了很大力气？不是，三句话就把他打倒了，对吧？神说什么了？哦，上帝说了那棵树不，神岂是真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哇，三句话亚当夏娃就打倒了。所以你如果靠你自己去做属灵征战，结局一定是一败涂地。但是你让你的征战的动力是上帝的应许，这就不一样。而且上帝的应许是一定得胜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征战的动力是必然得胜的应许。然后我们说应许和征战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征战的后盾是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对吧？我为什么敢去征战？我有后盾的，你知道吗？主耶稣也讲，当你跟人去打仗的时候，你要计算代价，对吧？如果打不赢怎么办？赶紧去讲和。所以我怎么知道我能打赢？我怎么知道我能打赢？我根据什么？哇，你知道吗？我们在旷野四十年，这些第二代以色列人训练了很久，哇，不错不错不错，我知道他们射箭也射得准，刀也砍得很啊，他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人很聪明啊，我训练了很久，他们应该没问题，是不是这个？啊，我们教会人很多的，我们教会很热心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啊，那个啊，很多东西的，是不是这个？不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些，你拿这些做你征战的后盾，你也站不住。我们征战的后盾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上帝说这个地我赐给你们了，所以约书亚就敢去打，阿们吧。所以上帝如果没有给你应许，你要做什么？说不行啊，没给应许这仗也必须打，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你要等候耶和华，呼求他，直到他把意象赐给你，你才去动，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我们的征战得地。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上帝给我们新的意象，当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征战去得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顺服基督。我们要去顺服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第三点要讲顺服基督呢？我们要去看一看，其实你注意哈，上帝给约书亚的这个应许当中，他强调了好几次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与你同在，然后也讲了说你要遵行律法书，对吧？也讲了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么你说杨弟兄，这里根本跟基督没关系。我说在这里面，其实这里面跟基督关系很密切，真的。其实跟约书亚同在的耶和华是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对吧？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跟约书亚同在，跟约书亚说话，带领约书亚的那位耶和华是哪一位？其实是圣子，你知道吗？其实是圣子。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像我们讲，你看见太阳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太阳进到你眼睛里，还是什么进你眼睛里？光。所以人看见上帝，基督就是神的光，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包括我们讲内节经文，主耶稣讲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说的这个话多嘛，就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说什么？就是多嘛，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你还说这样的话，你搞错了。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的耶和华，我们说从神学上严谨的神学来讲，虽然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认为旧约的耶和华是圣父，其实严谨来讲，旧约所有显现的耶和华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只是那个时候他没有道成肉身。所以你要真的去看，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讨论神学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给大家做神学培训，但今天我们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不讲那么深。但是我希望大家你去看，你去思考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征战得地，我们必须去顺服基督，我们必须去顺服基督。为什么？我们说三个原因。第一，我们能够得地为业的保障是基督永不丢弃我们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上帝反复强调说，我怎么跟摩西同在，我就怎么跟你们同在，阿们吧。然后上帝应许说，我耶和华神是与你同在的，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能够 得地，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的最重要的意象，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有说，得迦南地是很重要的意象。然后我们家庭啊，我们夫妻要在基督里建造，要在神的爱里面建造，是很重要的意象，对不对？重要。然后上帝今年应许他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家今年丰丰富富，好不好？好。但是上帝给你最重要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永不丢弃你，是基督与你同在。阿们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讲的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得着最宝贵的应许，就是你得着基督。阿们吧。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知道是什么神迹吗？把什么？把水变酒。他把那个水变酒的时候，然后宾客是有点抱怨的。宾客说，哎，你们有没有搞错，人家一般都是把好酒放前面给大家喝，好酒喝完了再拿那些不好的酒，你们怎么反过来？因为耶稣变的酒是最好的，对吧？说你们先拿不好的酒给我们喝，后来才把好酒给我们喝，你这个待客之道不对。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待客，我们上帝一给就把最宝贵的给我们，什么？基督。你有了基督，再有万有。阿们吧。你明白吗？你有多一点的钱，你婚姻幸福，子女孝顺，然后家庭美满，这些都是在万有的范畴之内，这些都比不上基督。而上帝一上来就把基督给你。然后我们基督徒最软弱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我们觉得这个主，我知道你把基督给我，我想知道你今年会不会让我发财对不对？主啊，我想知道我们夫妻关系去年打冷战打了很久，今年我觉得你要给我最宝贵的应许就是今年我们夫妻和好啊，我觉得这个最宝贵。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经常把主次轻重颠倒。你有基督是你最宝贵的得着。阿们吧。你真的知道这些说，而且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得地为业的保障。因为在新约在印证，对吧？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什么？岂不也把万有万物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吗？你有了基督你才能得地，弟兄姊妹，你没有基督你得着了都是空的，对不对？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基督就是那个一，一排在前面，后面零越多怎么样子啊？越丰富。但是没有一呢，一堆零等于多少？我有一百万个零还是零。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晓得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能得地为业。你凭什么说你一定能得地为业？因为你有基督。所以我们也像基甸一样要寻求印证，主啊，你让那个羊毛从湿变干，从干变湿，你得给我凭据，我才知道我能得胜。我们最重要的凭据到底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良人属我，怎么样？我也属他，所以我才有信心说我的婚姻一定会改善，我的工作一定会改善，我一定要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因为我已经有凭据了，就是基督。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了，所以你还要什么凭据？所以新约的圣徒幸福还是旧约的圣徒幸福？新约的幸福。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好羡慕基甸，我也想今天晚上放盆花出去。主啊，求你明天早晨让我花盆旁边都是湿的，就是花盆是干的。哎呀，后天呢，你让就我花盆里有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哎呀，我就幸福了。其实这个是次一等的印证凭据。你有基督了，阿们吧。你有基督了，你其实不需要这种印证，同不同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说我们得地为业的保障就是我们拥有主耶稣基督，他永不丢弃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其次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我们说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征战得胜。真的弟兄姊妹，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征战得胜。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做元首的教会才能得胜，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所以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他们打的第一仗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耶利哥。他打耶利哥城之前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约书亚很有经验，跑到耶利哥城外去视察，要了解一下这个城，结果就遇见一个人。约书亚是非常有经验的军事领袖，我们可能遇见一个人就是，哎，这个人还行哈，帅不帅， 是吧？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姊妹就是看有没有看见一个大帅哥，是吧？然后弟兄就看这个姊妹漂亮不漂亮。我们经常看外在，约书亚不是，约书亚一看这个人马上就知道这个人是关键，所以马上就去问他，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我们敌人的。约书亚知道说，这个人帮我们我们能赢，这个人如果帮耶利哥城我们就完蛋，他就是这么敏感。然后结果这个人说了一句话，说我来也不是帮你们，我也不是帮他们，我来干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约书亚一听这话马上伏伏下拜，然后这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然后主再跟他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主就教他祷告的方法，对吧？祭司抬着约柜绕着耶利哥城绕了几天啊，绕了七天，然后耶利哥城就打下来了。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法的，阿们吧。只有基督有这样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能真正得胜。所以讲到这里再讲我们这节很宝贵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上帝跟约书亚讲说你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对吧？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有些人说，你看这里面明明讲是靠律法，哦，你注意，律法书是教我们一套在基督之外得胜的方法，还是律法书在教我们怎么顺服基督？所以你再去看，今天有很多神学家是不合格的，有很多神学家的神学最多打59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讲律法的时候是跟基督无关的，他们以为说你遵行律法你就能得胜啊，怎么样？结果讲了一大通，你会发现哦，如果照你们讲，基督有没有都没关系了。不是的，律法最重要的功用，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讲，他教你怎么顺服基督，教你怎么跟从基督，教你怎么认出基督做的事情来，教你怎么跟基督一起同工，因为你不可能用上帝之外的方法来去跟基督同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律法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登山宝训，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跟人开始去做公开传道的时候，登山宝训第一开始他讲什么东西？讲八福，阿们吧。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讲一大堆。然后这是从祝福开始，然后主耶稣基督花了最大的篇幅讲什么？讲律法，对吧？他为什么又要讲一遍律法？所以有些人不理解，说基督赐了一个新律法，不是，基督是在跟以色列人纠正他们对律法的错误认识。你们对律法的认识没有基督的光照，没有基督在其中，你们对律法所有的研究都是错的。你必须从基督这里再去看，你知道什么是罪，你不会那么轻忽去看，然后你知道说你一定要去找耶稣，对吧？所以神学家就有总结说，律法就如同鞭子，干什么？驱赶我们，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把我们赶到基督面前去。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像羊哦，羊倔起来很厉害的，鞭子打也没用，我们被律法的鞭子抽了很多下，抽得浑身是伤，就是不去基督面前。我还忍得住，继续抽吧，上帝你继续打我吧，我是比别人都刚强的。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应该那个律法的鞭子抽你第一下你就去找基督，阿们吧。主啊，我软弱，主啊，这个事情我搞不定，只有主基督可以，我呼求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净？用我们的眼泪吗？用我们的悔改吗？用我们的好行为吗？不是。用什么洗净？用基督的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基督，而且当一个教会真正让基督做元首，我们才能得胜。什么意思？这个教会的头是不是牧师啊？哎呀，你们这样说两弟兄很生气的哦。我这个牧师被你们轻看哦，你们居然说我不是头，是不是这样子啊？说实话真的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讲说谁是教会的元首啊？基督。基督死了没有？还没死吗？他不是钉十字架死了吗？钉了十字架然后呢又复活了。他现在在哪里啊？他在天上，离我们好远哦。他在天上那么远做决定，他等他做决定黄花菜都凉了，对吧？得，这肯定得我们做决定啊，是不是这样子？哎呀，对哦，梁弟兄你越讲越有道理，我觉得还得我们做决定。基督离得远，现在他正在忙北美的事情，我们亚洲的事他管不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所以一个教会真正要得胜的话，他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他要祷告寻求基督的带领，这才能得胜。我们做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教会领袖也好，包括你在你们家，我们弟兄在家里面做头也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带领了基督，基督在天上管不着，是吧？他管不着，他回头跟我交账就行了。不，我在重要的事情上一定要跟基督商量，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家里面有块牌子而已，对不对？就是这块牌子，如果基督做你家之主，你干嘛跟你老婆吵架吵那么厉害？如果基督做你家之主，你为什么对你的孩子那么凶狠呢？不对的。如果基督真的做你家之主的话，你这个事情你就得跟基督商量，主啊，我能不能跟我孩子发脾气？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跟基督商量？因为我想发脾气，对吧？我觉得我老婆很有问题，跟基督商量了以后，基督又不让我发脾气，对吧？所以我甚至想打他，然后我今天就是收手不打他，所以我已经很不错了。基督做元首，你才能得胜。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婚姻上面是失败的？你为什么子女教育是失败的？为什么你在公司里面你是失败的？因为基督只是一颗牌子。如果基督做我家之首，如果基督做我心之首是真实的，你就会经历很多的得胜。阿们吧。一定要去晓得。那我们说最后我们要去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我们说什么得地为业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一块地得下来？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给我的领域得下来？它的标志是什么？标志是我在那儿赚很多钱，是吗？标志是我在那里人人都害怕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说真正我们在一个地方得地为业的标志，就是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所以我不客气的讲，再有一些教会，那个教会不是基督的，因为基督的名没有被高举起来。我们你会看到有些教会他不断的高举神学，哇，他们讲一些神学家的名字的次数远超过讲基督的次数，甚至他会很焦虑，所以你老是讲基督，梁弟兄你这个有问题啊，你怎么不讲讲某某某神学家呢？我听说你也是学过那个神学的，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啊，那些神学家不过是基督的仆人，对吧？只有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的地方才是我们真正得到的地方，只要基督的名没有被高举的地方还是仇敌占据的地方。阿们吧。所以你说我的家有没有被基督得着？不是你们家有放一块板，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过年的时候有时候人送礼物送一块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有的还挂得很高，挂在门楣上面，不是只是有这块板，基督真的在你们家做头。基督的名有没有被高举？特别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找耶稣？特别当你沮丧的时候，你有没有找耶稣？对吧？当你在家里面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有没有去找耶稣？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的家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基督的名被高举的地方就是得地为业了。你要得着你的孩子，你就要教导他，跟你的孩子讲说，孩子，你要从小敬畏基督，你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你一生是属基督的，基督也是属你的，他与你同在，他应许过，如果你一直跟从他，他应许你这一生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看。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把我们今年的意向讲给大家了。我们今年的意向是什么呢？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顺服基督，征战得地。这就是我们的意向。真的，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帅，你要知道这一点。基督他是统领我们教会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凡事都要顺服基督，凡事都要寻求基督，我们要跟着他的云柱火柱往前走。不是牧师传道人做决定，而是基督要在这间教会里做决定。所以为什么凡事要祷告？为什么你们要为教会去祷告，要为牧者去祷告？因为牧者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阿们吧。那么我们一定要去顺服基督，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展开我们的事工，然后我们这一年一定有征战。其实不单是这一年，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年日都有征战，就像我们刚才讲，但是我们要面对征战的时候，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为基督，我们去为福音的拓展去征战，绝对不要为了弟兄去跟弟兄去争竞，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定要得地为业，上帝赐给我们的地界，我们在基督里，然后我们去得着。你要得地为业，一定有艰难，艰难多的时候不是我们退后的时候，而是我们祷告主奋勇的时候，把基督的名举起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年的意向就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也鼓励跟听我们这篇道的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这样感动你，你也要把这个作为你新年的意向，因为主今天就借着讲台跟你说话，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率领我们征战而且你应许得胜的主。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力量能够胜过仇敌，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击败那灵界的恶者，击败这个世界的罪恶，击败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主啊，求你率领我们，让我们征战得地，让我们得人如鱼。求主你祝福我们2022年，我们知道这一年注定不容易，注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当我们胆怯的时候，主啊，求你去护庇我们，求你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不是被胆怯恐惧做了元帅，而是你总做我们心里的元帅。愿主你就带领我们征战得胜，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得你赐给我们的地界，让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关系、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胜。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福音拓展上面，我们的地界要不断的拓展，我们要得更多的灵魂归给基督。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